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燕君。好牧人的节目呢，我们分享旧约的小先知书，一直到上周日，我们已经播出了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和约拿书五卷书。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新的一卷书——弥迦书。弥迦是南国的犹大人，他出生在农家，所以呢，也被称为农人先知。他的名字是谁能像耶和华，一方面反映出他父母对神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出了当时代的需要和景况。弥迦呢，他是和以赛亚、何西阿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弥迦先知经历了约坦、亚哈斯及西西家三个王朝，他对社会问题有深刻敏锐的感受。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腐败、道德的沦丧。当弥迦看到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恶的时候，他责备这些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他也责备商人的贪婪欺诈，同时他也责备朝廷中的贿赂，他斥责祭司和假先知的贪婪媚事。弥迦他交替传递了神毁灭和盼望的信息，论到了神的审判和拯救，神恨恶罪却宽容诚心悔改的人。到了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除去了圣殿中的偶像敬拜，社会的状况虽然有一些改变，但整个大局已经难以挽回了。灾难虽然延迟了，但终究还是到来，以致弥迦看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被毁。虽然如此，在这黑暗的时代里，弥迦仍然给百姓一线曙光。他预言了弥赛亚将要降生于犹大的伯利恒城，神在将来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神将永远掌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梁凯琳老师《弥迦书》的信息。
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个没有标准的后现代社会，面对宗教的悖逆、社会的败坏、放荡的淫乱、不义之财的聚敛、家庭结构的破坏，神需要有原则的基督徒分别为圣，逆流而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弥迦书里面的信息。今天我们先从第一章一到七节来思想一下属灵的定律。请听我念圣经的话。弥迦书第一章一到七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 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一同来思想一个属灵的定律。这是一卷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言的经卷，可是呢，信息不是从先知发出来的，乃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那边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又说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所以圣殿虽然是神同住的记号，是神祝福的媒介，是人与神相交的地方，但是呢，神曾经从这个一度赐福给百姓的一个中心，现在发出一个指责的信息。他说他要见证百姓的不是。那我们知道圣殿的建造说明神与百姓有救赎的关系，有神与民的关系，可是呢，神呼吁万民还有地上所有的被造要听一听神对选民、神对百姓的指控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神的创造的次序来看呢，万物是神次等的创造，但是他们却要指控神这个最高的创造就是人类。我们看到神对他的百姓有特别的道德性的要求，因为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唯有蒙救赎的人活出神的形象。所以很自然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必须要从信徒的身上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才能够对神稍有一点认识。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理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可是呢，基督徒要活出神的形象，让人可以稍微的认识神。当神出了他的居所，圣经说他降临步行地的高处的时候呢，所有的山谷都笑话崩裂，这种大地都受影响受牵连的状况，先知在一章第五节说，这个都是因为雅各的罪过，是因为以色列家的罪恶，罪所侵蚀的绝对不是犯罪这个人而已，罪对于四周有明显的暗处或者是明处，短暂或者是深远的影响。北方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国，还有南方的国家犹大国的罪，竟然都在首都城发生。先知说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就是北国跟南国的首都，这些地方应该是领导百姓敬拜神的地方，应该是行在正道上面的一个首都。可是呢，先知说竟然里面藏污纳垢，偶像林立，这是对神家的一种讽刺，是一个重大的提醒，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神既然预告要刑罚他的百姓，那今天的教会的不洁呢，也是神所不能够容纳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就像彼得所说的，他要施行审判，而且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再看弥迦书第一章六到七节，主要预告撒玛利亚被围困被摧毁，特别是一章第七节提到城中的偶像要被毁坏，大城竟然因着偶像还有污秽还有不义之财和淫乱所侵服。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七到第八节将以色列的失败归因于他们离弃那位救赎他们的耶和华，去随从各种偶像还有外邦的风俗。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 看到神的选民的败亡不限于政治的因素，这些历史家还有先知都从神学以及宗教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结局。所以一个属灵的团体还是应该遵循属灵的定律。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恩，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有圣灵的印记，我们要求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一言一行都能够带出基督馨香之气，活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定律里面，蒙神祝福。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一章8到16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波拉滚于灰尘之中，撒斐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学的人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西安的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系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呢，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南。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我们一同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罪的杀伤力。弥迦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宣告。我们看到先知虽然站在耶和华的立场来指责百姓的过犯，但是他也切身处地的与百姓认同，他没有自鸣清高，他没有幸灾乐祸。先知知道百姓遭神的审判是因为罪的缘故。请你注意一下第9节、第12节、16节，每一节都有因为这两个字。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又说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先知一点都不含蓄的流露出悲情哀嚎，他赤脚露体，他滚在灰中，他剪头发，这些都是希伯来人社会中表达哀悼的习惯。我们看到约伯失去家产失去儿女的时候，他也曾经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在这里，弥迦为着至亲的百姓哀哭，他担当羞辱，赤脚露体而行，甚至他在灰中打滚，而且吩咐国民剃头发表示羞辱。罪是可耻的，值得羞愧，更何况这是一群神的选民呢？我们本来应该活出神的圣洁，因此呢，活在罪中是对神的一个羞辱，因为我们在向外邦人传递一个错误的神的形象。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透视罪的杀伤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我们看三点：第一，罪烙下一种伤痕。一章第九节说，撒玛利亚的伤痕，这是指罪烙下的伤痕。偶像的崇拜不仅是宗教的悖逆而已，因为拜偶像就带来社会的败坏，包括淫乱，包括不义之财的聚敛， 还有家庭结构的破坏等等。我想这些烙印呢，是久久不能磨灭的，所以圣经说无法医治。因为伤痕是表层的，悖逆的心才是根本的问题。拜偶像只是内心对神的一个藐视，对神的不信，对神的不敬虔的一个表现而已。我们想想看，这些伤痕是神没有办法医治的吗？还是说人拒绝求医，人拒绝就医呢？拜偶像的陷阱常常使人享受最终之乐，不能够自拔，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罪的杀伤力，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看到说罪有一个连累性，有一个连累的一个结果。所以一章九节说，撒玛利亚的罪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罪不会止步在一个特定的范围，罪会生出罪来，就好像一个人要用第二个谎言去遮盖第一个谎言一样，罪不仅腐蚀一个人，他会连累一个家，连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就好像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亚干，他偷窃了当灭之物的时候，就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那这里说北国撒玛利亚的偶像，这种败坏的敬拜的风气蔓延到南国犹大。圣经怎么说呢？在利王记下第十七章十九节，那边说，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去拜偶像。所以罪是不能够轻忽的，它有波及力。让我们一同来警醒，知道这个真理。第三，罪带来刑罚。弥迦先知在一章十到十一节描述这个罪使整个的城镇都羞辱，十二到十五节讲到罪引发祸患，产生了抢夺，尊贵的人都要落荒而逃，找藏身之处。十六节是最后的呼吁，先知要全国剃头哀悼，因为百姓要被掳了，所以罪带来刑罚，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一个道理。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当神惩罚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的目的是要拯救，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愿我们寻求神的意志，离开这个罪带来的刑罚。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一段圣经，谈到罪的杀伤力，用三点来彼此勉励。第一，罪会烙下一种伤痕；第二，罪有一个连累性；第三，罪带来刑罚。让我们认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来思想弥迦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这边有一个题目说到，现今的时势是恶的。请听我读圣经的话，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雨之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一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斥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并没有人研究拉准绳。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 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众的妇人从安乐的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说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举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我们读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接二连三的向百姓发出几个问题。那边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一吗？当我们读这三句问话的时候，其实是叫以色列还有我们这些读者面对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不得不做一些深度的反思。究竟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呢，或者是在周边的环境上面呢？这一章经文其实论到两群的人，有一群是凭着势力行恶的，有一群就是被欺压的弱者。其实自古至今，在恶的势力的环境底下，这种现象层出不穷。被贪欲捆绑的人重视物质的价值过于人的价值，他们因为贪图就夺取霸占，以为是得着了，其实是失去了，以为自己获得大利，殊不知是失去了最大的福分。因为他们使本来自己可以安眠息劳的床成为他们图谋罪孽不得安息的所在。你看一看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这样子说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图谋得利，神却筹划降灾祸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一个道理，恶人暗中所行的，神是知道的，而且会报应他们。只是很多时候，神的百姓常常观望，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心怀不平，迫不及待的要神立刻报应这些恶人。我想以色列百姓第一个困惑就是出现在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给别人，为什么使这份离开我们呢？神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这是百姓的困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是非曲直，真假不得而知，因为在耶和华的会中没有人研究，没有人拉准绳。研究呢，是询问是非的一个工具，拉准绳呢，是建造工程当中用来测量直线的一个工具，所以是用来衡量曲或者是直的。虚假的预言反而迎合人的喜好，这个时事真是恶的。我们观看今天的社会，虽然说教育普及，水准提高，然而行恶的继续行恶。有时候我们看到本来应该是秉持公义的单位，往往是最黑暗的一个场所，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从第二章第七节的话反映出一个现象，属神的子民对这种情况存着第二个疑问，神就用反问的句子作为他的答复。神说，雅各家，你岂可以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呢？你岂可以说这些事都是他所行的呢？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处吗？百姓会觉得神为什么看着不管，神为什么不除灭这些恶人？其实这个也是历世历代信徒的疑问， 耶和华知道这个恶的时事当中受害的人，所以他必定要为他的百姓行事。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神要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要引导他们。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作为呢？我们看到百姓注意的是环境的得失，百姓用这个来诠释神的眷顾，可是神所关心的是他跟百姓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注重人的价值远超过物质的价值。可是谁能够体会神的心，接受这种价值观呢？但愿我们看到现今的这个时事的时候，这个恶的这个社会的现象的时候，我们紧紧的跟随着神，相信神也在关注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有原则的神，巴不得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这些属灵的原则，好叫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活的时候，就能够蒙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罪是可怕的，我们不要上了撒旦的当，让我们靠你的力量，靠你的恩典，拒绝抵挡从撒旦而来的一切的诱惑，以致我们能够脱离这种罪的咒诅，罪的惩罚。谢谢你，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恶的时代当中，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眷顾我们，你要保守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可以更多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求主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不偏离你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完了梁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以色列人的罪带来了一个何等可怕的后果，杀伤力是多么的大，带来的刑罚也是多么的重，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时代，弥迦同时也对我们说一样的警告。我们的心愿意回转向神吗？我们能体会神是那么在意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吗？我们是否让这个罪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愿意悔改呢？我们听到了弥迦的信息吗？因为他说，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就愿意拯救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线曙光。听众朋友，愿意神的话在你的生活作息上对你有真正实际的帮助，愿主的话语祝福你，神与你们同在。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